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教会漫谈，在这半小时的节目中，我们会谈一谈大家所关心的教会事工，借此节目使我们更明白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和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们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时间。我是王轩。
我是小明。
我是艾德。
我们三位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着下面半小时的时间。在开始的时候，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常常带领我们，也将你的灵赐给我们，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可以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将我们属灵的恩赐都用在建造教会、发展教会上。主啊，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使我们任何时候都愿意被你所使用。献上这样祷告祈求实在不配，那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这几次呢，都是在讨论的关于这个恩赐，属灵的恩赐。前两次呢，我们也讲的属灵恩赐的来源、它的功能、它的意义等等，对不对呢？我们想到属灵的恩赐归根结底有一点，都是使要造就教会、建立教会，从主那里来的能力呢，帮助我们去完成主耶稣基督在离开我们的时候，在他升天的时候呢，所交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真正圣灵在了，我们也从圣经里面读到了，主的灵在哪里呢？哪里就是合一的。所以这个属灵的恩赐，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希望他的每一个信徒去分门别类，去高抬自己，造成教会分裂，而是叫所有他的门徒呢、信徒都在这个不同当中呢，求的合一，在不同中合一，而不是在相同中合一。
对，在前不久啊，我的家里啊买了一张，给孩子学习的时候买了一张桌子。当时我们去那个家具店去看的时候呢，有一张非常漂亮的那个桌子，就是用这种板材做成的。然后当时我们订了货，他说第二天下午呢给我们送货。第二天下午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他们来了。但是拿上来的东西呢，它是都是用那种包起来的，用那种纸盒子包起来的。打开一看呢，都是各种板材、钉子，还有各种条。对，
让你自己装。
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和我们看的那个好像感觉不一样。那个我们看的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张桌子，很上面是放书的，底下是放电脑啊，放。但是这个上面看来以后都是小小的，一片一片的这样的感觉。然后那个工人他就打开那个箱子，他开始装。哎，有钉子，有螺母，有那种套的那种螺环。他把每一片每一片，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块一块装在一起的时候，哎，最后装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桌子，和我们当时看到的就非常一样。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就感觉到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份呢，可能也就是，也可能是一块桌板，也可能就是一个小钉子，或者说一个小螺母。但是当我们经过这个工人，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塑造之后呢，把它连接在一起，大家同心合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了一张非常好的桌子，或者非常有用的器皿了。所以可能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形象不同，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在耶稣这块房角石上完全合一，完全大家能够在一起工作，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也能够大家配合的合一呢，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为耶稣基督做工的仆人或者是教会。
是啊，是这么回事。可能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就像桌子一样，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衬板，
对，
甚至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不过呢，如果真正要把这个桌子装起来的话呢，缺一个都不行。
对对，但我就看他那个拿了一大包螺丝，我当时就看用得着这么多的螺丝吗？就是一个这种一张桌子而已。后来他每一个都不能少，就是在某个地方两个有的两个那个螺丝钉啊，你看起来真的很像，
但是
有长短，如果是一个一个比一个稍微长一点，但是安装的时候你把那个长的装上它就不行，就必须要用那个短的。然后当他有一块装的时候呢，他装错了，两个板子看起来很像的，但是装的时候呢角度不合适，最后装不上去，后来
他
又卸了，重新来
重装，
最后就装好了。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照规矩去装的，如果偷工减料哪个螺丝没拧上去，也影响到这个桌子的寿命。
对对对，
所以同样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一个具有恩赐属灵恩赐的这个教友呢，如果不是照着规矩去使用，不是照着规矩这个心态来的话呢，很可能他这个恩赐啊，某一天会变成教会的一个咒诅了。
对对对。
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也看到啊，教会里这么多的人，不同的恩赐，如果要在一起配合的好，达到一种默契呢，也是要各个人都去争取努力的。
嗯，
哎，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协调，你就是有再好的才能，一个人往东，另一个人往西，那教会发展没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一能够把自己的才能完完全全用出来，但是又有一个方向性合一，那么这个真的是大家要做的功课。
对，就是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各种板，当时我看这些材料的时候，各种材料都板材都很好啊，和怎么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工人，如果没有这个熟练的工人，了解这个材料怎么使用的工人的话，这个桌子也很难做。让我装的话，我可能一天两天都装不起来，那个我必须要熟悉各种工，
一堆板还是一堆板。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人究竟是谁，这个工人是我们呢还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义中合一和那个同中合一这两个问题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谁是这个工人？在我们讲的，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工人，他了解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属性，每个人的特点，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因为这些恩赐都是从他来的。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配合的合适了。
所以这里圣经也说了，耶稣说他走了以后呢，要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呢，就要我们这些人呢，为罪、为义、为审判呢，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呢，是启发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可以去揣摩、去顺服、去跟着上帝的旨意而行。这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有属灵恩赐人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一个态度了。
嗯。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在教会里啊，那个人真的是很，就是说从我们人的肉眼来看，每个人真的是很难去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有的人在性个性方面，当我们寻求一些统一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个性有时候很难去达到一个统一啊默契的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在看法上、认识上，大家都怀着不同的这种，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问题，但是我们怎么去达到这个统一呢？如果按照我们人个人的恩赐，我们如果要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只强调我们个人的功用的话，就真的很难去配合在一起。因为人总是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比如说我的音乐好，我就会认为别的人的音乐都不如我，所以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可能要占主导，我可能会很多时候做一些指导性的这种讲话呀，或者怎么样。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既要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功用，可能又要让我们学习一种谦卑，就是在一种学习一种配合的一种方式，在这种配合当中学习很多功课， 可能是忍让啊、理解啊、爱心啊，很多这样的功课都是让我们去学习的。但是有一点，只要我们所做的符合这种圣经的教训，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我们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达到统一，只要个人放下自己。我觉得这今天的这个义中合一还有非同中合一这两点呢，让人就是说有一种理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恩赐有不同，个性有不同，我们的教育程度各个方面都有不同，但是要在这些不同中要寻求合一，我们就有建立在一个平台之上，只有在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可能才能够达到这种合一。所以这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真正学习的一种功课了。
我是觉得这里讲的是蛮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看到不同点。当然我这里所提的是不同，不是一定是就是信仰道理理解上的不同，而是这种人和人之间关系啊，上次讲到教会里面就是人和人之间关系，人和上帝的关系，还有这个关系就是每一个人甚至是同样一种恩赐，两个接受同样恩赐的人他也是有不同的。
嗯，对，
对不对？有程度不同啊，有他的侧重点不同啊，等等，都是这样。我们必须认识到，特别是做教会工作的人的不同，并不是说上帝用上帝那个统一的十条诫命或者怎么来衡量一下就行了，就是上帝在执行的时候呢，也是根据人接受的亮光程度来审判人的。所以在我们在讲到合一，讲到在那个拿到圣，那在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以后，这合一的事情上更是不要强求统一了，只是合一在主里面合一，每个人继续保持发展自己的特性，不要把一个教会弄成一个就像我们以前举个例子，专门是为十几岁年轻人的，或者专门是为五十多岁中年人的等等，把它变成一种 club 俱乐部呢就不好了。
嗯哼，就是从好像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来看，我们和西方文化有一个不同点，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要求这种所谓的大一统啊，就是从思想领域要有一个统一。
嗯，
而不像我们在以前，你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有这种就是说当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虽然大家在统一的一个国家里边、统一的一个文化环境里边，但是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各种不同的认识，这个是可以允许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因为受这个我们传统就是这种文化的影响，在很多时候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就是说不管做什么我们要达到统一。那么当然我们应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是有个统一的方向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我们的具体做法或者是具体的一些活动细节，是不是一定就是每个人必须要，就是我们比如说五个人，我们必须五个人必须做法呀，这种方式方法都要一样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就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开玩笑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好像在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当中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辩论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在辩的时候，经常辩着辩着就脸红脖子粗，好像很容易吵起来。然后吵起来之后呢，就很难去再恢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就好像有点生气了，好像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怎么能这样？甚至夫妻之间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西方文化里边，它很多时候我们能看到，它虽然在争吵，有的时候甚至两个人动拳头，但是完了之后呢，他还能够和睦相处。
对事不对人。
对，他只是对某一件事情的一种认识不同而已。所以我是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在信仰啊，在教育这方面，我们是应该有统一的认识。但是在具体的做事做方法上面，因为人的不同，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些事。
对， 每个人的理解，对圣经原则的理解，还有他的承受能力各方面，都是他所表现的一个依据了。根据这些可能表现出来信仰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就好像同样是寻求知识，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他实际上说不定学同样一个事情，但是这个老师呢向他们表达陈述的方式就不一样，他们对某一件事情理解认同也不一样。在这情况下，作为教会的领袖呢，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接纳，而不是根据教会领袖自己的这种理解力去要求别人。
所以在教会的这个管理当中，也教会的这个负责人也要有一个很宽广的这种心，接纳就是纳百川的这种胸怀了。真是，就是说，如果一个真正的就是在基督里边降服的一个我们说的教会的领袖呢，他会善用各种人的这种恩赐。某些人可能在教会管理方面比较有恩赐，有些人可能在牧养方面、在讲道方面比较有恩赐，可能有些人在音乐服饰上，有些人在青年活动中。但是不是说他在教会管理上有恩赐，他在别的上面也要强，他可能在某一方面比较突出。那么真正的一个教会的管理者呢，就是擅长把这些人的优点和恩赐用起来，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恩赐，然后在教会的各项管理工作中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协调，发挥个人的长处，使这个个人的长处变成教会某个方面的长处。所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配合的合宜的一个教会了。
实际上上帝呢，完全可以把这个恩赐集中在某几个人身上，让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上帝可以这么做，不过上帝不这么做，他就希望把恩赐分给不同的人，使大家呢都可以学习怎么样彼此尊重，怎么样彼此合作。每个人都有恩赐，都不是觉得我这是非我不可的，对不对？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呢再接纳，彼此接纳，就形成一个什么，一个有爱来凝固的一个团体，
共同体。对，
作为一个堂会的负责人呢，一个传道人真的是应该为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恩赐而感恩高兴。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哎呀，你觉得这个工作开展不起来呀，好像自己光是自己在那里跑，那当然是很辛苦的。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也是要帮助这些教友发展、发掘、发现他们的恩赐。特别是呢，如果一个传道人要是因为教友啊，这里面有才能的人很多，他自己感觉到，哎呀，我受有点压力，受威胁，这么多人这么有能力，那这就有点自私，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了。完全呢，这个心态呢，就应该是感谢上帝，有这么多的人这么有恩赐，这教会工作一定能搞好。
对，
不是说唯我，只有我这个作为一个特权等等啊。
嗯哼，
对。还有一点，我是觉得这个恩赐，我们个人，就是说我们个人看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恩赐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呢，还是上帝给我们的？关键这个恩赐是做什么用的？
对，
是为教会用的呢，还是为宣扬我们个人用的？这个是很，真的是很容易去，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某一方面可能比较擅长，我们就会觉得人很容易骄傲的，人很容易，哎呀，我这方面比别人强，总喜欢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很强，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说如果我以此为作为炫耀我自己，或者说使我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强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这种借口啊，或者这样的话，我们就浪费了这种恩赐了，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让我们用在为他传福音、为他做工的这个上面。如果我们真正能把我们每个人的恩赐用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用在传福音当中，我们也就能够学习这种谦卑的这种这种圣经中所给我们的这种谦卑的品格，也是我们在运用恩赐的过程当中去更好的发挥这种恩赐，也使更多的人能够领受这种恩赐。
是啊，恩赐呢，我们大家都很清醒地看到，恩赐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不是我的什么功劳。上次我们也已经提到过、讲到过了，对不对？就是恩赐是上帝让我们用来服侍别人的，为教会服务的，为上帝服务的，不是拿来为我自己的名利地位来所使用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教会里面那么多年，大家有看到有些人呢就过认为用了有点恩赐呢，可能就会想以此来和教会谈筹码，或者是有点什么其他想法。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有些人呢，有些教友他不愿意出来，有了属灵恩赐，对不对？我们最开始就讲过，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一个恩赐，每个人都有上帝这个圣灵给每个人的。可是有些人呢，他不出来，就在家里边孤香什么？孤香自赏，对不对呢？
孤芳自赏。
孤芳自赏的话呢，你说这里在第六点呢，就是在这个基本信仰27条第二十八条第270页这个第六点讲到，如果我们的恩赐不拿出来使用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不仅会发现他们的恩赐减少，并会发现他们的永生也有了危险。所以这就是我们给我们每个基督徒这种警告了，就是说我们的恩赐如果不是使用在上帝的这个圣工当中，我们如果把它藏起来，就像我们在那个三个圣经当中，在三个仆人的比喻当中，
对，五千两的
他们都去做工，都去为主人去使用，那么他们当他们挣了一些回来以后呢，主人给他们的嘉许、给他们的应许很多。但是当那个一千两的，他并没有丢失啊，他没有说是我把这一千两花掉了，他只是把它埋起来了。
今天来看还是个蛮忠心的人、
对，
经常
没
有卷，没
有贪财自己卷跑，
没有把它卷跑掉，
他只是把它埋起来了。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的恩赐如果就像这一千两银子一样埋起来，我们自己觉得，哎呀，我不要出头了，我省一些事吧，我舒服一点吧，我省别人不要做事了，不做事还没事，一做事别人还说我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的，如果是就像这里所写的，不仅会发现他们的恩赐慢慢的减少了，并且会发现他们的永生也有了危险。所以这个恩赐是应该在不断的被上帝使用当中发展的。
对，有了恩赐就要用，不用的呢是要退，我们讲要萎缩退化的，对不对？就像人身体上的肌肉一样，你不用也要萎缩，也要退化的。所以属灵的恩赐呢，我们也鼓励，在这里也鼓励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要积极的把自己的恩赐拿出来使用，存着感谢的心，感谢上帝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微弱的器皿来为他服务，来这个建造上帝的家。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添一块砖加一块瓦，这是我们每一个教友所有的心态了，我想。而且这个的确也是一个福分了，当我们在为教会工作，在为上帝而拯救生灵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赐越用越强，越用越多，越用越熟练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充满了感激的心。从另一个方面呢，也提高了我们自身的这个属灵的生活了，属灵的生命。
对，在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可能有这种感受，就是说当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啊，我们有一种就是健康的生活原则，当我们每天 就是用健康方式去生活的时候，包括在运动，特别是运动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当我们每天按时这个去运动，包括我们平时的饮食啊，还有一些睡觉的习惯啊，各个方面都比较合一的时候，那么运动当中啊，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我们每天适量的去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就会感觉到很舒畅，而且呢每天精神也不错。但是当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呢，晚上睡得很晚，早上起得又很早，然后呢每天又不规律的生活，然后也不运动，不这样，反而有时候觉得，虽然有时候吃得不错，各方面还可以，但是人感觉总是很疲劳。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讲，当我们的生命，很多人说生命在于运动，当我们在运动中不断地锻炼自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慢慢地就会强健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这方面，我们在某些方面很懒惰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会越来越差。
所以呢，用则进，不用则废。
对，
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呼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你的才干，你的恩赐用到教会当中去，建造教会。所以当有一天上帝来的时候问说，我的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教会需要人的时候，你在哪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主啊，
我在这里，
我在那里。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都像以赛亚那么说，我在这里，
请
差遣我。
嗯，
好了，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还就是再一次希望大家把这个真正是放到心里面去，不要只是听过就算了，要到教会里面去服务，甚至可以主动找传道人说，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对不对？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有些问题下一次可以继续再讨论。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呢来信和我们联系，对我们节目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提倡呢，希望来信和我们联系。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699号，您通过凭邮寄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呢，通过电子邮件漫谈 @vohc.cn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我们也再一次有一个消息，就是提供给大家，我们有一些关于基督徒生活信仰方面一些事宜的问光碟呢，我们现在这里有可以免费送给大家，欢迎大家来索取。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向我们索取免费的圣经。在这里呢，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下一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上帝赐福给您。
再见，
再见。